你有帮助。上周和孩子们一起度过了美好的一周，在这一周开始之前，有几个人对我说，这周我有一些时间，我想帮忙，我可以做些什么。我也确实向他们提到了一些需要完成的具体任务，但我还说，你们只需要来。我不知道我们会在哪些方面需要帮助，但我相信这周我们一定会需要你们的帮忙。那些人来了，他们在一些我本无法预料的方面给予了帮助。今天早上，当我们继续讲约翰福音14章时，我想让大家思考帮助这个主题。今天早上我们会读到，主已经赐给我们作为信徒的帮助。问题是，你知道这份帮助一直都在吗？你知道如何使用这份帮助吗？而我想最大的一个问题是，你真的相信神已经赐给你的这份帮助吗？
这就是我今天早上想要探讨的主题。所以如果你有圣经，请和我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第14章。在过去的几周里，我们一直在学习被称为约翰福音中楼上的讲论的内容。这是在最后的晚餐，也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前一晚，耶稣对门徒们的一系列教导。两周前，我们学习了约翰福音第13章，那里记载了耶稣为门徒用心，徒洗脚，并教导他们有关爱和服侍。上周在约翰福音第14章，耶稣告诉门徒们关于天国的盼望，并且他就是通往天国的道路。这将我们带到了第15节。第15节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在约翰福音第13章，耶稣为门徒洗脚，给他们展示了他对他们的爱。现在他谈论的是他们对他的爱，也就是通过顺从耶稣，他们就爱他。现在耶稣并不是在向我们施加负罪感，他只是在陈述事实。所谓施加负罪感，就像丈夫对妻子说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你就会给我买那台全新的电视。那才是负罪感，那是操控。但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这样，他只是简单的在陈述一个事实，如果有人爱他，他就会顺服他。这就像说，如果你饿了，你就会吃东西，如果你渴了，你会喝水。这里没有负罪感，这只是一个事实。他在21到24节也说了同样的话，让我跳到那几节经文。
21，有了我的命令并遵守的人，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自己。22，犹大，不是加略人，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自己，不向世人显现呢？23，耶稣回答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24，不爱我的人，就不遵守我的道。你们所听见的道，不是我的，乃是差我来的父的。这个思想和15节是一样的。遵守他命令的人，就是爱耶稣的人，耶稣也会向他们显现。那些不遵守他命令的人，显然就不是他的门徒，也不爱耶稣。
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信徒时，我曾经在神的爱这件事上经历过一次属灵危机。耶稣说，最大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所以，按照耶稣的说法，所有诫命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用我们所有的一切去爱神。但我不断地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真的做到了吗？我真的爱神吗？于是我查阅了新约圣经里所有提到爱神的经文，把它们都整理到一个文档里。我还查了爱这个词在希腊文新约原本的语言里的意思，并试图理解这个词在不同语境里的用法。我想知道爱神到底意味着什么。
因为在我心里，我主要把爱神与情感联系在一起。我有情感，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，但我不是那种一天会哭五次的人。而当我想到爱神时，我脑海中会浮现出一个充满情感的人，每当他想到神的爱时都会流泪。我知道自己并不是那样的人，所以我就想，我真的爱神吗？然而，当我开始查考圣经中许多关于爱神的经文时，我对自己的发现感到很惊讶，因为我发现爱神的主要方式之一其实就是遵守他的命令。约翰一书第五章讲得非常清楚，我们遵守神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。这就像一个循环，我们通过遵守他的命令来爱神。他的命令是什么？就是要爱他。那我怎么爱他呢？就是遵行这个命令。但当然，最大的诫命并不是唯一的诫命。圣经中充满了有关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跟随基督的命令和教导。圣经里有许多经文告诉我们如何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，这也应该是我们顺服神时所持有的态度。我们的态度不应该是，好吧，我不想这样做，但神说我必须这样做，我必须顺服他的命令。那不是喜乐的顺服，那是没有喜乐的顺服。这既不是圣经中所描绘的顺服的正确形象，也不是对神命令的正确看法。神的命令是为了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使我们过上神本来希望我们拥有的真正的生命。基督徒的生活是关于喜乐顺服的。你通过遵守耶稣的命令来爱他，因为你明白神的道路是你生活最好的方式，这样你的喜乐就可以满足。正如一位作者所说，真正的爱在于甘心的顺服。所以当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这并不是一种让人感到愧疚的话，这只是一个事实。但在第24节他也说，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话。他在这里的话也是一种警醒。你看，你可以对每个人说你爱神，但你却没有遵守他的任何命令，也没有行在他的路上。耶稣在这里说的是，无论你怎么想，你其实并不真正爱神。当然，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一个普遍性的原则。作为信徒，我们有时会违背神，我们需要悔改并跟随耶稣，这些时刻会出现。我认为耶稣这里并不是指这些情况，
他在讲的是那些按自己方式生活，遵循自己规则，做自己想做的事的人，即使这些与神的命令相违背。耶稣说，这样的人并不爱我。这样的人与神没有交通，无论他们对别人说了多少次自己爱神，无论他们对自己说了多少次自己爱神，真正的爱表现在甘心的顺服上。你是为神而活吗？这是你是否真正爱神的标志。现在你可能会说，我想这样做，我想顺服耶稣，我想遵守他的命令，我想为他而活，但我很软弱，我想去做，只是觉得自己做不到，我能得到一些帮助吗？第16节给了我们好消息。16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。4,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17节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记住这个背景，耶稣刚刚告诉门徒他将要离开他们，他将要上十字架，为我们的罪而死，被埋葬，但会从死里复活，并回到天父那里。所以他要离开门徒，但他对他们说，不要担心，我会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。耶稣曾是他们的帮助者，现在
他要差遣另一位。这节经文中的希腊词是 parakletos， 有些人将其翻译为劝导者、安慰者或辩护者。这个词的主要意思是来到身边帮助某人。那么，这位帮助者是谁？第十七节就是真理的圣灵。耶稣所说的是圣灵。圣经教导我们，只有一位神，而这一位神有三个位格，父神、子、耶稣以及圣灵。三者不是三位神，而是一位神，以三个位格存在。他们都是神，他们在本质上和属性上是一体的，但他们彼此有区分。
所以，耶稣是神，但耶稣不是圣灵，也不是天父。圣灵是神，但圣灵不是耶稣，也不是天父。
正如我所说的，他们是不同的位格，他们做不同的工作，正如我们在圣经中所看到的。
在使徒行传中，我们看到许多圣灵工作的例子。在哥林多前书中，我们得到了关于圣灵恩赐的详细解释。在加拉太书中，我们对圣灵的果子有了更多的了解。但约翰福音14章17节或许给了我们最多关于圣灵的神学。即使只是这两节经文，16节和17节，也已经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圣灵的信息。如果我们只有这两节经文，我们也能对圣灵有很多认识。那么我们可以知道些什么呢？一，你有帮助。耶稣在这里关于圣灵说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他是你的帮助者，他来到你身边，与你同行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，但我认为我们有时很容易忘记这一点。
几周前，我脑海中有很多事情堆积起来，担忧、关切、问题。
我能感觉到他们给我带来的压力，所以我一直在想着这些事情。我为他们感到担心，也试图想办法解决，可是这些都没有用，什么都没有帮助到我。最后，在浪费了太多时间之后，我请求圣灵来帮助我。那并不是一个很长的祷告，我只是简单的祈祷说，帮助我。我一祷告完，立刻感到轻松了一些。这并不意味着我的所有问题都立刻消失了，或者一切都解决了。让我感到轻松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意识到，这一切并不都取决于我自己。我意识到我有一位帮助者。你上一次请求圣灵帮助是什么时候？如果你对这篇讲道什么都不记得，我希望这周当你的问题堆积压在你心头时，你能记住这一件事，神已经赐给你帮助，耶稣已经赐给你那位帮助者，就是圣灵，你不需要什么都靠自己来做。
你有帮助，而且你不需要靠两个小时的祷告才能获得这份帮助。你可以通过祷告两个单音节的词来获得帮助。帮助我，就是这样。神已经赐给你圣灵来帮助你。
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的第二点是，二，你有盼望。耶稣说，圣灵，也就是帮助者，会永远与你同在。在五旬节之前，我们从圣经中看到圣灵已经在工作，但五旬节之后，圣灵来住在信徒里面，直到永远。这不是暂时的帮助，而是永久的帮助。这帮助不会时有时无，不会离开。
以永远依靠圣灵的帮助。以弗所书第一章说，当我们成为信徒时，我们就领受了圣灵，我们被圣灵印记了，他住在我们里面，帮助我们过神呼召我们去过的生活。我们在圣灵里行走，这就是描述我们每天信仰生活的一种方式。
所以你不需要独自面对人生。 你不必担心今天会有圣灵，明天却没有。你可以充满盼望与安全感，一位帮助者永远与你同在。18节，我不撇下你们，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19节，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20节，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耶稣告诉他们，他将要离去，但他说自己不会把他们单独留下。他说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有些人认为这里指的是前面提到的圣灵的降临，但这里更可能是指即将到来的复活。他将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向世人显现，但当他复活后，他向门徒和跟随他的人显现。
他也在谈论复活的盼望。
耶稣对他们说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他们最终会完全明白，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，父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他的门徒里面。复活改变了一切。我相信，当耶稣告诉门徒他即将离开他们时，门徒们一定很伤心。毫无疑问，当他们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他们很悲伤。但当他们发现耶稣从坟墓中复活了，他们的哀悼就变为跳舞，他们的忧伤也变为喜乐。我们的神不是死的，他是活着的，因此我们在基督里也得到了新生命。正如那首老歌所说，因他活着，我能面对明天。因他活着，所有恐惧都消失。因我知道他掌管明天，生命充满希望，只因他活着。我们已经读过了21到24节，现在让我们跳到25节。
25节，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，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。26节，但保惠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
耶稣告诉门徒们，我现在把这些事都告诉你们，但你们此刻不会全部记得，也不能完全明白，但是圣灵会教导你们这一切，并帮助你们记住我所说过的每一句话。三，你有引导。
圣经再次称圣灵为我们的保惠师，圣灵在你的信仰中帮助你。怎样帮助呢？他教导你，他帮助你学习属灵的真理，也帮助你记住属灵的真理。你有没有在读圣经时卡住，因为你不明白某些内容？或者你想起一节经文，但就是记不起来。
现在，我们很容易拿出手机，找到我们想要的信息，或者记不起来的内容。互联网也是我们可以用来寻找答案的资源。很明显，当时的门徒没有这样的工具。虽然我们可以依赖这些工具，你有没有停下来祷告过？求圣灵帮助你明白。你有没有停下来祷告过，求圣灵帮助你记住某些圣经经文？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找我的牧师寻求建议，他给了我非常好的建议。最后我问他，你怎么知道这些？你怎么知道该说什么？你怎么知道用哪节经文来鼓励我？他说，在我们交谈的整个过程中，他一直在祷告，求圣灵赐给他要说的话，也祈求圣灵引导他找到合适的经文与我分享。
保惠师就在你身边，你在属灵交谈时会呼求他来帮助吗？他一直都在，也愿意帮助你。关于第26节，还有一点需要注意。
当耶稣提到圣灵时，他用的是他这个代词，而不是他，这很重要，因为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，是有位格的。圣灵并不是像电影《星球大战》里的那种神秘力量，而是有位格的。我们常常谈到与上帝的关系，或与耶稣的关系，但我们同样也与圣灵有关系。圣经中我们看到，圣灵有情感，他会忧伤，他有自己的意志。圣灵不是某种事物或神秘力量，他是有位格的，他会陪伴在你身边，也愿意在你的信仰旅程中帮助你。27节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我想从这段经文中提出的第四点是，第四，你有平安，耶稣赐给我们在他里面的超自然平安，这不是世界能够给予的平安。你可以拥有世界上所有的钱财，但仍然感到空虚。你可以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，但仍然会感到焦虑。你可以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权利，但内心依然会缺乏安全感，因为世界无法给你耶稣所赐的属灵平安。世界不能让你与神和好，而与神和好，与神之间的平安，正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渴望的。耶稣赐给你超越一切的平安，是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。换句话说，这是一种世界无法理解的平安。世人会疑惑，你在生病的时候，怎么还能有平安？你失业的时候，怎么还有平安？你正在努力找工作的时候，怎么还能有平安？你的未来不确定的时候，你怎么还能有平安？答案是，因为你拥有来自耶稣基督的超自然的平安，你与神和好了，因此你可以在生命的风暴中拥有安宁。耶稣对你说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忧愁，因为你有从上头来的平安。第28节，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过，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若爱我，因我往父那里去，就必喜乐，因为父是比我大的。第29节，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预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。耶稣继续谈论他与父神的关系，在第28节，他说了让历史上一些人感到困惑的话，就是父比他大。这是否意味着耶稣是某种较一级的神呢？如果你断章取义，有人也许会这样认为，但在约翰福音第14章的语境中，耶稣多次谈到他与父神的关系，他们彼此的内住等等。那么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，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正如腓立比书第2章所说，他倒空自己，成为一个仆人。有一段时间，耶稣暴露在一个充满痛苦、死亡和苦难的世界里，但父神没有，父神并没有倒空自己，他仍然在天上掌权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告诉门徒，他们应当为他要回到父那里而感到喜乐。耶稣要归回荣耀，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父亲总是比儿子更大，不论是在领导者的身份还是权威上，这一点始终存在。所以当耶稣说父比他大时，耶稣并不是说父比他更是神，而只是在说他们的角色不同。就像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比我更不人类。我们同样是人，只是我们的角色不同。最后几节经文，点点。30节，以后我不再多和你们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要来， 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31节，但我要照着父所吩咐我的去行，
为要让世人知道我爱父。起来，我们走吧。这些经文有一个直接的应用，就是犹大即将要出卖耶稣，所以他们不能再谈论太久，因为钉十字架的事件即将发生。但耶稣告诉他们，尽管他要去十字架，一切仍然在掌控之中，这是一个计划。耶稣的生命并不是被夺去的，不是说他上了十字架就是撒旦胜利，上帝失败，事情并不是这样的。耶稣说，撒旦在他里面毫无所有，魔鬼不能让耶稣做任何事情。相反，耶稣是照着父的命令去十字架，为要让世界知道他对父的爱。耶稣是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而走上十字架的。
在约翰福音第十章，耶稣说，
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耶稣的生命不是被人夺去的，不，而是他自己舍了命。为什么？圣经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我们本该因自己的罪而死，但耶稣在十字架上甘愿为我们承担了惩罚。原本你该因罪承受神的愤怒，耶稣却在十字架上为你承担了这一切。以赛亚书53章说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他这样做是出于爱，正如他对门徒所说，他离开了他们，但他又回来了。他从死里复活了，他从坟墓里复活之后又升天离开了，但他也应许我们他还要回来。但在他回来之前，他已经差派你帮助者，他没有让你孤单，
他已经差派给你一位帮助者。
正因如此，你有帮助，你有盼望，你有引导，你有平安。